啊，我们欢送小朋友，来，我们用掌声欢送小朋友，哈利路亚，谢谢。我们看一段经文，我们来看马太福音，马太福音第十一章，我们现在讲到马太福音的第十一章，我们来看第十一章的第28节到30节这两段经文，这两段经文我们都非常的熟悉啊，我们大家看看，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？犯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，我就使你们得安息。我心里柔和谦卑，你们当负我的轭，学我的样式，这样你们心里就必享安息，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，我的担子是轻省的。我们再读一遍好不好？一起来。犯劳苦担重担的到我这里来，我就使你们得安息。我心里柔和谦卑，你们当负我的轭，学我的样式，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，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，我的担子是轻省的。能不能背下来这段经文？然后闭眼睛好不好？关掉，我们来背一遍。犯劳苦重担的人到我这里来，我就使你们得安息。我心里柔和谦卑，担负我的轭，学我的样式，这样你们心里就必享安息，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，我的担子是轻省的。我们来祷告。天父，我们来感谢你，主你爱我们，主你让你的独生爱子来到世界上，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，承担了我们一切的重担。主啊，你说犯劳苦担重担的在你的面前就得安息。主啊，让我们今天这些劳苦担重担的人来到你的面前，主啊，从你那里来领受属天的安息。主啊，我们知道你的担子是轻省的，你的轭是容易的。主啊，让我们来跟随你行走天路的时候，每一天有你与我们同在。我们来赞美你，主，你的话就是我们的生命的祝福，是我们生命的粮食，是我们脚前的灯，也是我们路上的光。主，让我们每一天行在你的话语之中，行在光明之中。赞美耶稣，保守我们今天在座的每位弟兄姊妹，保守我们的主日崇拜，无论是上午的主日崇拜还是下午的主日崇拜，主啊，你要堵住一切的破口与我们同在。主啊，我们来到你的面前，你说两三个人奉你的名聚会，你就在我们中间。主啊，今天你就在我们中间，要对我们说话。我们感谢你，把一切荣耀颂赞都归给你，宝座上的羔羊耶稣基督，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我们今天的信息是主要为你担重担。今天信息说是你的重担和主的安息。那我们昨天有一整天的培训啊，我们昨天有一整天的领袖的培训，我昨天差不多讲了6-7个小时啊。弟兄姊妹，其实我讲的不是太辛苦，你们听的是很辛苦 啊，因为做了6小时是很辛苦的，我理解啊。所以下礼拜我们可能培训我们就会半天培训了啊，我们从下午开始。那感谢主，我们生活在一个快速变化的时代啊，我们面对许多的挑战和压力。其实说今天无论在美国还是在中国，无论在哪里，如果你说你的没有重担啊，那是瞎说啊，你一定有重担。我们的重担来自于各方各面啊，从我们无论是从家庭，我们从学校，从我们工作的场合，一直到社会到世界，那个重担和压力有时候排山倒海的压过来，我们有的时候好像我们都没有能力来应接到，我们不知道该怎么办，该怎么办。但是我们主耶稣对我们有一个应许，有一个应许，他说犯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啊，犯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。在旧约时代啊，人们来到上帝的面前不是很容易的，人们不能够到上帝的面前，因为上帝是圣洁的上帝，人是有罪的，人到上帝的面前是不可能的。但是耶稣基督说，你们可以到我这里来，为什么？因为主耶稣是道路、真理、生命。主说，若不通过他，没有人能认识上帝；若不通过他，没有人能到父神那里去。所以，不管什么样的劳苦重担，只要来到耶稣基督的面前，他愿意为你来承担重担。他说，你们当负我的轭，学我的样式啊。主耶稣的轭，他说是轻省的啊，他的轭是容易的，担子是轻省的。 哈利路亚。所以我们凡是劳苦当中的呢，今天我们要学习在主的耶稣那里来领受他属天的安息，属天的安息。也许你的重担现在还在你的肩上啊，好像我有一天看到一个小故事，啊，有一个人挑着个担子在走他的那个道路，走得非常的辛苦，天气很热，他也很累，啊，过了一个马车，赶车的人很有爱心，说，哎，要不要到我的车上来坐一坐？看你很累，啊，那个人就很高兴，就上了车。这个赶车人赶了一段时间，突然听到后面还有喘气的声音，好像很辛苦。他回头一看，那个人虽然坐在车上，担子还吊在肩上。啊，有这样愚蠢的人没有？其实我们今天很多基督徒啊，有这样愚蠢的，啊。我们已经信了耶稣，我们的担子还自己挑着。当你上了车，你就应该把那担子放在车上，你就跟着这个车走，耶稣为你承担了这重担，大家懂这意思吧？懂这意思吗？所以我们肯感谢主，所以我们面对的担子我们不惧怕，因为我们有神他的儿子耶稣基督，他为我们承担了重担。我们看到这个世界上，我们有时候工作的重担是我们压得抬不起头来，有工作一定有压力。我们很多的弟兄姊妹在工作的时候相当的辛苦，晚上有的时候很晚都回家，尤其在美国做 high tech 的这些人，他们为了老板来拼命啊！老板花钱雇了你了，虽然你听说不错，你的工资有7万、8万、10万，听得很好听，可你付出的是你生命，付出你的生命，非常的辛苦，很晚才回来。那这有工作的辛苦，没工作怎么样？更辛苦，哎，找不到工作的天天着急呀，哇，辛苦的要死，没有工作啊，更辛苦，对不对？啊，我们今天在政府工作的，或者在海泰克公司工作的辛苦，自己做老板的辛不辛苦啊？辛苦。我们今天好几个自己做老板的，你问林苏，你问永清，他们辛不辛苦？啊，很辛苦。我一看他们的时候，哇，发现哇，从早做到晚。真的从早做到晚，很晚才下班，我们都6、7点钟、7、8点钟就下班了，他们大概有10点钟才能打烊。所以自己做老板也辛苦，给别人打工也辛苦，没有工作也辛苦，你看都辛苦，好像没有不辛苦的，只有牧师不辛苦，因为啊，因为牧师是给主工作，哈利路亚。所以感谢主，所以你们要好好祷告，如果神呼召你们，你们去做牧师就不辛苦了。我真的，我工作从来没有感觉到辛苦过。过去在世界工作辛苦，辛苦，啊，因为在世界上你不好好的努力工作，你就拿不到这个价，啊，可是给主工作，你只要尽心尽意忠心就可以了，啊，你知道主他使用你。所以我们看到我们家庭的重担，我们有家庭重担，我们辛不辛苦啊？没有结婚的想结婚。说有一天我结了婚就好了，有一天结了婚你就恼了，你就知道了。我告诉你，今天我们在座有年轻人正在恋爱呢，哈，你说没结婚的时候，哎呀，我盼望结婚那一天，做新娘的那一刻多好，可就那一刻，就新娘的就那一个小时就完事儿，这一生就那一个小时，最美的时候是最被尊崇的时候，所有的眼光都看着你，哇，那老公含情脉脉的看着你，等你一结了婚，洗碗啊，买菜啊，这个什么劳苦重担都来了，这还好，不好，老公一没工作紧张，一有工作没时间关心你，可总而言之你都不满意，最后这个家庭就出问题。我们现在很多的家庭都有问题啊，牧师常常会听到弟兄姊妹打电话，哎呀，这个家不过了啊，弟兄们会说不过了，我说不过了，那一天你还得继续过啊。姐妹们就也会抱怨的，这个老公不体贴啊，老公不体贴还能把钱拿回来不错，有的老公不体贴钱都拿不回来，那你就更麻烦。我告诉你，所以今天你看这个重担，从家庭来说，我们觉得有时候担不动的，我们担不动，有时候我们真的家庭觉得我们这家庭真的担不动这个重担。我们怎么担呢？往下怎么走呢？我们这个家的前途是什么？我们的家未来有没有前途？我们都不知道的啊，不知道的。所以身份也是，我们很多人没有工作，没有身份，来到美国混了好多年。前段我帮一个弟兄，我们教会一个弟兄来到美国了，13、14年了，还没有拿到绿卡。我说你怎么搞的？13、14年，1991年4月份之前来的都有绿卡吗？你怎么没有？他是1991年1月份来的，啊，不是91年吧？90年啊，他是90年1月份来的，那他应该有绿卡呀。我说你怎么没有绿卡？ 啊，他没有绿卡。哦，他没有绿卡。你知道为什么没有绿卡？人家给了他六四绿卡，结果他自己就也看不懂英文，就给扔了。人家就绿卡发给他了，他补充，让他补充个材料，说绿卡就寄给他，他也看不懂，他天天打工赚钱也就忘了，也不找律师看，律师没给他好好看，结果那个六四绿卡给他 cancel 了，取消了，啊，你说你麻不麻烦？现在找什么都找不到绿卡，所以天天担心呢，不知道哪一天怎么办，哪一天怎么办？我现在看到今天很多都没有身份的人，真的不知道怎么办。我常常会跟一些弟兄姊妹祷告，他们没有身份，他们找一份工作，很好的工作，因为没有身份，这个工作拿不到，因为你工没有身份，工作拿不到。所以我们看到说，身份也是重担，经济也是重担。今天我们住在这个地区，我们住在这个华盛顿地区，这个经济如此的房子如此的高价，很多人买不起房子，买了压力也大。买了压力大，所以一切的重担都担在我们身上。儿女有没有重担呢？情感有没有重担呢？儿女也是重担啊！小的时候你看挺可爱，有一天就不认你。我告诉你，有一天，你女孩子长大了要谈恋爱，哇，十六七一谈恋爱，你吓得心惊胆颤。我那儿子十三，有一天问他妈妈：“我几岁可以谈恋爱？”他妈妈吓一夜都没睡着觉。啊，我说你怎么不睡觉啊？晚上翻过来倒过去，他说你儿子，你知道儿子问了个什么问题啊？我什么问题吓你睡不着觉啊？他说他问他几岁可以谈恋爱，十三岁。我说那你怎么回答的？他说我说二十六。我说那你，我说你这根据从哪儿来啊？你这个我们做基督徒的，我们做牧师师母的回答孩儿女，我们要用圣经的根据，对不对？我说你这根据从哪里来？二十六。他说我也不知道，我就希望二十六岁我能接受，二十六岁之前我怎么能接受呢？不能接受，尤其做母亲的，这儿子突然又属于另外一个女人，他不能接受的，你知道吗？后来我说，我把儿子叫过来，我说你为什么要谈恋爱嘛？你告诉我。他说都谈啊，同学都现在有的都谈了。我说不学这些东西，是事业东西，我们不学，不学。他说那你告诉我几岁可以？我说你什么时候想结婚就可以。没有年龄限制，只要你过了十八岁，你想结婚你就谈恋爱，不想结婚没有 dating 这一说，在我们家，那不瞎 dating 全是受伤。有一天你受了一身的伤害，进入一个婚姻，你都不知道该怎么去处理。我说你记住，你想结婚那一天，你就向神求。我给你的要求不多，第一是一个姐妹，主内的姐妹，一定是主内姐妹啊。主内的姐妹，小雪前两天也是有个男孩子追她，她也不跟我说，那天我这个不怎么样，他们俩说话就录在电话上了，我很感谢主。早上我说，哎，谭先生怎么切个麦子汁啊？他说没有关系，没什么状况。我一切了，哇，两人谈话，谈了半个小时，我这英文再不好，我都能听出是谈恋爱呢。那天我真的紧张啊，这我第一次遇到我女儿要心不在这个男人身上，在另外一个男人身上，吓坏了。我就晚上跟他谈话，他说我谈多久了，他说俩月。我说你为什么不跟我说？他说不敢跟你说，知道你不会同意。我说那为什么谈？知道我不同意就不要谈了，才十七岁嘛，急什么？上了大学再说，还是个日本人。我说爸爸不会接受日本女婿的。他说你是基督徒啊，你牧师爱世人的，上帝爱世人的，哇，你看圣经学都很熟。我说你问你爷爷奶奶外公外婆，他们都东北人，能不能接受日本女婿？挺难的。我说我没有错，我是罪人，我不是完全，我不是神啊，我不是神，我是人，我是有情感的人。上帝爱世人，上帝爱悔改的世人，上帝不爱不悔改的人，不悔改人下地狱的，对不对？杀了那么多中国人，现在都不道歉。我说，所以我告诉你，哎，我儿子就不能理解爸爸这个说法，女儿也不能理解。但是我说，你要了解我们这代人跟你们这代人不同，我们生长在东北的中国人跟生长在南方的中国人不同，我们生长在那个年代的中国人跟你们生长在今天美国的孩子们不同。啊，这是我个人的情感。如果是别人嫁日本人，我不管。那你是我女儿，我天天面对个日本人，我不是很舒服。你说实话啊，这个，所以虽然我做牧师，我是个真实的人，我告诉女儿不能谈。 不能谈。女儿还听话，不谈了。我说你给她发 email， 要我女儿说那就说你不喜欢日本人发。我说这不能发呀，这个、哎、这个不能发。你说，我爸爸告诉你这个年纪不是谈恋爱的年纪啊，好好念书啊，愿神祝福你，哈利路亚。所以你看，儿女也是重担。啊，我前天有天儿女真的搅得我头都大了。这个要问他几岁谈恋爱，那个已经就谈了。你这个很麻烦。我们每个父母都会遇到这个问题，这个年龄对不对？都遇到的，都是重担，都是重担。耶稣说：“犯劳苦担重的到我的面前来。”请注意这个“犯”字。啊，耶稣的意思说，所有的人都在蒙召之列，无论你的工作是什么样的。无论你是高低贵贱，士农工商，男女老幼，一切的所有的劳苦的人，担重担的人，心里面有重担的人，那是指我们罪恶的重担。我们有很多人有罪恶的重担在缠累着我们，我们有很多不良的习惯，比如赌博啊、吸毒、吸烟，很多的重担在我们身上压着，我们不能够放下，放不下的，好难啊，好难啊。前几天我见了一个人啊，我一个朋友介绍的，哇，据说去前几天去大西洋一下输了40000块钱。我到他公司看到他经营一个小火跳，蛮辛苦的，说实话，太太在那黑着守到白天，一个房间也就50-60块钱，他住不满，住到40%-50%就不错了，他就很感谢主了。一个房间赚50块钱，还得扣去成本，一个房间一天也就赚20块钱吧，10个房间才200块钱。100个房间才2000块钱，啊，他没有100个房间的 hotel， 他就都一天就输5万。我说戒掉的，他说哎呀戒不掉，这脚一见到赌船一来就要那么走，没有办法。所以这个都是重担，都是罪在我们身上缠绕着我们，是我们不能够亲近神。所以为什么人会这样呢？保罗说，人人都犯了罪。亏去了神的荣耀，我们所有担劳苦担重担的原因就是我们远离神，我们远离神，我们没有按照神的旨意我们来走人生的道路，所以我们一定要劳苦担重担的。劳苦担重。保罗说，神的愤怒从天上显明在一切不谦不义的人身上，就是那些行不义阻挡真理的人。所以既然如此，我们知道我们在人世间我们要担重担，耶稣基督说，那你就到我的面前来，我要使你得安息。我们知道上帝创造这个世界用了7天的时间，他创造了人，他创造第六天创造人的时候，他用了6天的时间，第7天他就安息了。所以他让我们每个人也有安息啊。我们今天来到教会，我们不像犹太人我们守安息日，可是我们礼拜天来到教会，我们来做礼拜，我们在这里来领受神的话语，神的祝福，我们同时也是一个安息的一天，安息在主的怀中，重新得力。我告诉你，一个礼拜啊，你如果没有一天的好好的休息啊，你不可能重新得力的。你们看，我从礼拜每一天都从礼拜二到礼拜六到礼拜天，我每一天都充满了活力，就因为我礼拜一什么都不干，我礼拜一啊什么都干不动。我礼拜天讲完道回到家里立刻就睡觉，啊，躺在床上立刻就大概9点钟我立刻就睡着了，啊，一直到天亮的时候还不愿意起来，都躺一会儿。所以礼拜一我脑袋什么都不想，我什么都不想，教会也不会想的，家里我也不会想的，我就然后躺着起来了，我自己做点餐，到时候打篮球运动，然后我就随便看一些闲书，然后读读圣经，看看闲书，翻一翻，然后那天给自己相当的 relax， 什么我都不解决，那天账单都不开，所以我才有这6天的时间的精力充沛。如果你老是这样的转，7天上帝让你安息你不安息，你转，你转20年以后你就麻烦了。很多的人啊到那个年龄就死了。你知道这个牧师这个传道人呢，他们还有安息年的，7年要休1年的安息年。我不知道你们教会给不给我休啊，我们教会啊，这是规定哦，这今天讲到说到了，开会时候不会说这话啊，要休息的。所以你们要休息，那个钱呢赚不完的，尤其做餐馆的弟兄姊妹，做餐馆老板的啊，那一天呢交给别人做啊，少赚点没关系，那天生意好坏都无所谓啊，那天要休息，
来到圣殿中来敬拜主，来赞美主，来唱诗歌，来祷告，然后回到下午回到家里啊，带着孩子玩一玩呐、啊，到那秋千呐、啊，睡睡觉啊，读读书啊，那一天一定要休息，尤其做餐馆的弟兄姊妹，世界的钱你永远赚不完。我来到美国的时候，有一个女孩子跟我同学啊，天天生气，就没有一天笑脸的。她开着一个好车，叫Toyota， 我那时候是开一个1500块钱的车，他开25000块钱的车，叫 Toyota Avila， 新的啊，是不是 ？Avila 很漂亮，我都读不出那个名字。啊，有时候我们到哪儿去聚会都开他车，他也愿意，但他没有笑脸。我说，哎，你怎么不高兴？他说，我能高兴吗？你看路上人都开什么车，都比我好。哎呦，你这人有意思。他看着那些车开得好，他不高兴，他生气。我说，那为什么呀？他说，凭什么我不开那车呀？我说，那你开我的车去啊。你看，这个人永远不会满足的，是不是？所以人的欲望永远得不到满足，这种人是得不到祝福的。所以耶稣说，这些人要到主的面前来，主的面前来。我们从圣经看到，把人分着三个等次的福分。第一个福分叫身外之财，这叫你有了钱了，也是祝福，也是祝福，上帝也给你祝福，但是它属于最低等的福分。最低等福，我们今天倒过来，我们把最低等的分当作最高的分。谁有钱就觉得最好，不一定啊。你觉得有钱人幸福吗？今天你没钱人不体会有钱人，有钱人多痛苦啊！有钱人，有钱人都不会花钱的，他都不知道钱什么样子，你知道吧？一个人有1亿美金，你觉得他生命还有自己的时间吗？没有了，他完全被那1亿美金的支配着转。他所有的时间生命都被这1亿美金赚，你不用说有10亿美金，你更惨，我告诉你，你更惨。你想说找个朋友吃个饭，找个老朋友聊聊天，你门都没有。你的秘书会告诉你，从早上5点钟起床，一直到晚上十一点钟入寝，你这是每一分钟的时间都在秘书的手中给你安排。你不干行吗？不干钱就没了，明白吗？就是，这就是你生命的全部。有钱人也不幸福，再加上我看到太多的有钱人不幸福，有时候有钱多好，有钱人买好车，住好房，找二奶，想干什么就干什么。我这个人我就遇过，我在加州的时候，我们的教会就有一个人来，每次来听我讲道，啊，来听讲道，每次听的都很感兴趣，然后找我去打篮球，身体很壮又年轻，啊，比我小10岁大概，我壮也壮不过他，每次给我打完篮球去他家。啊，他家的房子相当的豪华，那个当时就大概1-2百万，他家都有舞厅的，自己有舞厅，到他家就，然后就有人给他做饭，都是他的保姆，然后我们就在家吃，吃完了我就给他传福音，每次传他就笑说，哎呀，讲的太好了，讲的都是道理，就是我不能信，我说你怎么不能信呢？有钱人很多人信主的，你知道吗？有人信主多了。有钱的科学家很多信，为什么你不能信？他说为什么不能信？我告诉你啊，我不能信。他说我是罪人。我说这就对了，来到耶稣面前都是罪人，只要承认是自己是罪人，其实就信主了。啊，他说我不行，不行。后来我才发现，他很多很多的麻烦在他身上，他自己抖不掉这个重担，抖不掉。有一天在一个朋友家吃完饭了，我们就谈到我们那个洛杉矶那个有一个二奶山，那个山上的房子都是50万以上的，然后住的全是二奶，那大概差不多几百个二奶住在那里边，大概上千栋的房子新开发的，所以我们洛杉矶的老百姓管它叫二奶山，二奶山。我们就说，哎，我们就向二奶山传福音呐、啊！你说这二奶多痛苦啊！这个因为老公啊，一年回来那么1-2个月，其他时间就他们就在那儿，然后没事儿，你知道都不洗脸不梳头的，10点钟起床了，11点钟塌了鞋走了，喊打麻将了，就一帮人就跑去打麻将，全是二奶。所以说这人生活在这个痛苦中，我们就教会有负担给他们传福音呢。然后我们一说的时候，有一个人就有一个弟兄不是姐妹就踹我脚一下子，不让我说，踹我脚，别人在讲，别人是啊传福音，那又被踹一下，有个弟兄一说他太太打了一下，不想讲话，哎，我们就觉得很奇怪，我们都不讲话了。后来我这个好朋友打球的好朋友说，我得走了，我得去机场接人，他就走了，走了，人家走了，跟他带着他太太走了。我们有个姐妹说，你们真的是人家那就二奶，你们当着面说这干什么呀？我说我们怎么知道是二奶呀？他来到教会从来就领这个姐妹，他的太太，我们怎么知道是二奶老二啊？谁知道老二老大？他也没说。那天晚上他打电话给我，他说牧师，你知道我为什么不信主了？我不能信主。你知道原因了，我就不说了。我让他修掉一个， 上帝要一个，你两个，你舒服吗？他舒服什么呢？天天打死了俩人，我到一起就打架，到一起打架。这个花钱往死花，那个花钱往死花，比着花就是为了出气。那这个太太有一天到好莱坞，那叫比华利山庄，你们知道那个卖，我没去过，我在洛杉矶住了七八年都没去过那地方，因为我知道那种东西特别贵。有一条裙子6000-7000美金，他看到他要买，结果他没有那么高，他已经很高了，1.7米多，但他还没有那么高。那裙子是给美国人设计的，就一条，设计师就设了一条，设计师说你穿不合适，别买了。他说我就要买，你给我绞掉一块。那设计师说绞掉一块，这裙子就不是原来那裙子了，这个裙子是设计给一个适合他的人穿的。他说我就要买，我有钱我就要买，你给我买，你不绞我绞，买完自己回家嘎嘎嘎绞掉一块，一穿不好看了，不好看你不穿了，挂在那儿，6000块钱。你看啊，有钱人的生活是这样的生活，没有幸福，所以这是一个福气，但是这个福气会被夺走的，钱财会失去的，会夺去的。有时候钱财会夺去你的家庭，夺去你的幸福，所以太太啊，不要老盼老公有钱啊，你要祷告让老公更爱你啊，你是老公的财富啊，你不要让钱成为他的财富。你要钱有天成为你老公的财富啊，他也会成为别的女人的财富，我告诉你。所以这是低等的，中等的福是健康。当我们健康的时候，我们感觉到很蒙祝福。那我今天很觉得很蒙祝福，我是曾经疾病过，所以我才知道健康多美啊！健康没有什么事情比健康更好的事情。那弟兄姊妹珍惜身体啊，在主的爱里面珍惜身体，不要在世界上拼命的工作，拼命的劳累，有一天身体垮了，你什么都没有了，我告诉你。但是健康也会失去，唯有那个上等的福，就是你心里的平安和快乐，这是谁都夺不走的，是内在的，是永远的，所以这是人类最大的需要。那圣经告诉我们，这种福气我们要哪个福气？当我们要上等的福的时候，我们只能从神那里来，因为人没有这个福气的，人不可能有平安的，人不可能有喜乐的。当你打开诗篇第一篇的时候，你会看到那个诗篇第一篇说什么？说我们这些人的福气是从上而来的，从上而来。如果是你有英文的诗篇，你一看就更清楚了啊、英文的诗篇，你看英文的诗篇一看 blessing， 它一开始第一句诗篇就是 blessing， 祝福，这个福是从神来的。那我们中国翻译是把那个福放在后边了，放在第二节的后边了，说昼夜思想为喜爱耶和华律法，昼夜思想这人便为有福啊，便为有福。其实英文你打开第一句是 blessing， 对不对？你啊 blessing， 所以这个福只有从神而来，从人来的都是什么？都是忧愁，忧愁。你看人，你越看越忧愁。你看你老公，看你看别人老公都比你老公好。你看你太太，看别人太太都比你太太好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你跟他生活在一起，你最了解他的弱点。啊，你常常会想，哎呀，上帝怎么把这人放到我身边了呢？我也常常这样想。后来我就常常想，后来我也想明白了，其实就我这样的，就是他最合适我。啊，你的毛病就是通过他，上帝通过他要改变你的，改变你的，所以不要抱怨，上帝给你那个，你好好珍惜吧，啊，好好珍惜，很重要。所以我们的福气是从主那里来，所以我们从主那里得安息，得安息。主耶稣他是安息的主，他也是安息日的主。从哪里能够从他那里得安息呢？我们的主耶稣告诉我们说，第一方面。啊，我们从主那里要得到生存的安息，啊，生存的安息。我们今天在世界上生活，我们唯有认识耶稣，我们的生活才有意义。第二方面，我们从他那里得到能力的安息，啊，无论我们的工作、我们的重担，我们都有能力靠着耶稣基督来担当。来担当，所以感谢主，我们在主的里边能够得安息。主耶稣说：“犯劳苦担重担的，在我这里可以得安息，得安息。”我们今天的基督徒，我们成为基督徒，我们知道在主的里边，我们可以不仅得安息，我们还可以享安息，啊，享受安息。得安息是对那些没有信主的人说的， 当人还没有信耶稣的时候，他们来到神的面前，他就得到了安息。耶稣说，你在我的面前，你就得到了安息。可当我们信了耶稣的人，我们在主的里边，我们就享受安息，享受安息。所以不管我们犯了什么罪啊，不管我们有什么样的软弱，我们有什么样的缺乏，都不要惧怕，在主的里边一切都能够满足，一切都能满足。因为我们这个世界上真的要认识主。我前几天看到一个文章，我不知道你们看过这没有，特别的有意思。这个我把它喷得出来了，是我一个朋友 email 给我的，因为它里边有很多的问题在问我你的看法如何。这个文章叫做信念与道德，大家读过这文章举手，有没有举手？是一个叫刘亚洲的将军写的，啊，不是写的，他讲演的时候，把它录下来的这样一个文章。刘亚洲，在我年轻的时候我就知道他，那时候我是报告文学作家，他也是报告文学作家，那时候我是科级干部，他是营级干部，我们的级别差不多啊。还有一次我们一起获过一个文学奖，中国的最大的文学奖。所以现在在上网还能查到我获了二等奖啊，他可能也是二等奖啊，他不是一等奖，一等奖只有十个人啊，我知道那十个人，所以他后来就青云直上，他现在做到多大官呢？他是中国空军的副政委，他做过成都军区的副政委，现在是中国空军的副政委啊，中将啊。他有一次啊，他到昆明去讲演。他在昆明部队营以上的干部讲演，他就讲了这篇讲，他讲了三个小时，我看整理出三四万文字，他讲了信念与道德。有一段跟我们今天非常的有关系，非常的有关系，他讲的很有意思啊，他就讲到我们人的信仰的问题，信仰的问题，他讲到很多的关于我们的信念的问题，讲到今天中国缺乏的问题啊，中国的文化的问题，文化的问题，然后他讲到911啊，他讲到今天的中国跟美国的关系，他讲到这个信仰这个问题，讲的是非常非常有意思啊，讲的非常有意思。对，我给你们找一找，给你们读一段啊，读一段，讲的非常的好，我觉得他讲的很好。他说呀，在中国过去的我们的中国的宗教都不能给人提到使人得到安息啊，使人找到这个生命的。根本也不能使我们的国家来强大，它是不可能的。中国的宗教，我找不到这页，这字太多了。他说是为什么呢？他说佛教、道教、儒教都不能使中国人来找到他的那个使中国这个国家来振兴。他说你看西方的宗教跟中国宗教很不同，人们那些劳苦的人、苦难的人、愁眉苦脸的人一进教会。出来了充满了喜乐，可是中国人一进到那个庙宇去出来还是如此。他说中国的神呢是这个是受贿的神啊，受贿的神，他们脑满肠肥嬉皮笑脸啊，你看中国的神的样子就是这样啊。然后呢他说你去了你行贿给他，他很高兴啊，他享受你的行贿，可是你人呢还在受苦。他说西方的神呢在受苦，人民在享福。那他讲的这个就讲的很有意思啊。所以我们看到说这个中国的将军可以这样的讲话，我们觉得也是很奇怪的，很奇怪的。我找不到了这页可能被我搞丢了。所以从这个讲话中看到说，中国人无论是贩夫走卒还是这些高级的领袖，他们都想认识上帝，认识上帝。其实我在北加州，我就看到很多的中国大陆的这个未来的领导人，都是年轻的官员，他们来到福音营来听福音，而且也有人觉得是信主，也有人觉得是信主。所以凡是这些劳苦当中难的人，他们来到主的面前，他们就能够得到安息。还有我们作为基督徒呢，我们在主的面前想安息。主耶稣基督说，我心里柔和谦卑，你们当负我的轭，学我的样式，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。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，我的担子是轻省的。这什么意思呢？主耶稣说他的轭是容易的， 那时候犹太人他们在耕地的时候，那个牛身上有一个轭，它的轭跟中国的轭不一样。我们在农村生活过人知道，我们的牛拉那个犁的时候有一个轭，它那个轭是两个轭在一起，所以两个牛要一起拉一个轭，一个轭。中国的牛是一个牛一个轭，它是两个牛一个，这两个牛必须脚步走一齐，走一齐。所以为什么这个教会有的说你姐妹啊找对象最好找基督徒啊，弟兄找对象找基督徒，为什么？因为你们俩要担一个轭，你们俩要一个马一个牛放到一起啊，走不到一起去啊，你必须两头牛啊，两头马，你才能走到一起去，这个轭才能走一整齐，就这个道理。耶稣说，他说你们来担我的轭，因为那个轭主耶稣在上面，你在上面，你只是跟着主走就好了，所以这个轭是轻省的，明白这意思吧？这个轭是轻省的。他说你们要学我的样式，主耶稣的样式就是柔和谦卑，柔和谦卑。一个人当他会柔和懂得谦卑的时候，祝福就来了，祝福就来了。我就发现我小的时候什么时候我不谦卑，我爸爸什么时候打我，我一谦卑我爸爸就奖励我，我爸爸信主就是因为我谦卑的结果啊。我小时候很不谦卑，因为我们家这些孩子都很听父母的话，就我不听，我这脑子老是东想西想啊，看一些乱七八糟的书啊，然后我就有些新的想法呀，新的想法。刚开始对他们县，对我爸他们这些县委领导有想法，然后后来就对国家领导有想法。我爸说早晚犯错，乱说话，乱写文章，乱写日记。我爸爸一见我日记就拿掉就烧掉啊，不许，你的真日记不许留着，告诉永远不要写日记，在中国不能写日记的。我说那怎么办？用这儿记。用这记，所以我觉得那是从小就锻炼脑子的记忆力啊，用这记，所以不能写日记。后来我信主以后，在美国，我一打电话我就跟我爸爸说对不起。我爸爸说你还记得那件事吗？我说记得呀。我说那件事对不起啊，那小时候不懂事。哎，爸爸说这孩子变了，每次讲话都会想一些我小时候的糗事。然后爸爸打了我了，我还说对不起。所以我信了耶稣，信了耶稣，他觉得神在这个儿子身上有改变。有改变，所以他是信耶稣。所以我们有时向父母传福音很难的，是因为我们自己没有见证，对吧？跟父母说话电话里老吵，他能信主吗？你基督徒天天跟他吵架，现在有需要你不给钱，你在美国住的大房子100万，你爸在国内住小 apartment， 还走楼梯，连电梯都没有，你给买房了没有？买房赶紧买，要不传什么福音啊？对不对？美国你省一点儿。你一个月省一点儿，你月省200美金，你给你老爸，你老爸都买了房子，告诉你。所以传福音我们要有自己的见证，所以我们要学主耶稣的样式，他柔和，他谦卑。我们无论在弟兄姊妹的相处过程中，还是我们在家庭的相处，夫妻的相处中，都要学习柔和和谦卑。夫妻之间多一点柔和，你说这家该多美啊，多一点祝福。老公想的就是怎么让太太满足，满足这个家，这个太太在这里要舒服，要满意。不仅对老公满意，对家庭什么都满意。老公你要天天想这事儿，你保证好，你这家保证好。太太想让老公满足，满足啊，这个家他一回到家就感觉这是他最喜欢的地方啊，他一见到你就是他最喜欢的人啊。那你说这个家多美。我们今天的家庭啊，就是不让对方满足，什么按让我自己满足，对不对？你这样你不按照我的意思，你这样你不按我的意思，那怎么样？然后就吵架嘛，吵架，谁都不想让对方满足，都想让自己满足。那他怎么能幸福呢？耶稣是让我们得满足，让我们这些劳苦当中呢，在他的面前得安息，得满足。他自己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。所以为什么我们要信耶稣？我们要来学习耶稣的榜样，我们来过一个他那样的生活，那是对我们个人有益的，个人有益的。因为有了耶稣的样式，你的家里边就一定充满了快乐啊，充满快乐，你的想法就改变了，改变了。我过去有段时间，我对我的太太不满足。我东北人吃早餐，你知道东北人吃早餐怎么吃，你知道吗？东北人早上那顿饭是全天最重要的一顿饭。 因为东北人早上起来的时候都是做那个蒸馒头的，妈妈要很早起来蒸馒头。我们那儿贫困的时候就那个贴大饼子，那个玉米面饼或窝头，那然后要做菜的煮菜的，然后要吃的，因为他要工作一天，中午就随便，晚上吃粥。是东北人喜欢晚上喝粥的，吃咸菜的。晚上很多不做菜，吃咸菜，喝粥。所以其实东北人的习惯比较利于健康，比较利于健康。可是我就习惯吃早餐了。我这个太太上海人不吃早餐，晚餐是重要啊，所以早餐不重要，早餐就自己喝杯牛奶，找一片面包就走了。我就跟他结婚七八年没吃过早餐，有一天我就跟他说，我说我要有一天能吃顿早餐多幸福，太太做顿早餐。他说你找农村妇女，我说你看他没有想说我给你做顿早餐让你尝一尝啊，你去找个农村妇女保证有早餐吃。所以现在一想，那时候挺不高兴的，说什么呀，这个你就做顿早餐就完了吗？那你不自己不会做呀，那我找媳妇干嘛？哎，你找媳妇做早餐的，你看这个话都会跟着来，你知道吗？后来一想，没有晚餐吃也是不错。在美国真的是不吃早餐的，人们就是随便吃面包就可以了。所以我们要学习柔和谦卑，柔和谦卑。所以腓立比书二章把我们基督的荣美描绘得非常的好，他让我们这些人在主的里面得安息的时候，我们就不用早出晚归，我们不用为世上的事情担忧，因为知道主爱我们，他担我们一切的重担。所以主不仅担我们一切重担，他引导我们前面的道路，在黑夜的时候他用这个火柱来引导我们，在天亮的时候他用云柱来引导我们，对吧？所以无论我们前面今天所面对的艰难是怎么样子的啊，我们都不应该惧怕。无论你的家庭有很多的问题啊，你可能已经没有希望，说这个家有什么希望啊，我想再换一个希望，换一个还是没有希望，必须来到耶稣基督的面前。也许你在世界上因为工作或者其他的事情在缠累，你不知道该怎么去突破，来到耶稣基督的面前，要有信心来到耶稣基督面前。我还记得读书的时候看到马丁路德在改教的时候跟教皇争辩的时候，有人说教皇要暗杀他啊，教皇暗杀他太容易了。那个时候对马丁路德一个小小的神仆把他暗杀很容易，马丁路德也很灰心，他想啊，如果是我跟教皇之间的事儿，那我必死无疑啊，因为我搞不过他的啊，他权力无限的。但是如果是神介入我们中间，是神跟教皇的事儿，我必赢无疑，因为神我是按照神的心意去做的。哎，你看这很有意思啊！就在他最灰心那一天早晨，他听到那个天上的鸟儿在歌唱，唱完了，在晚上的时候他就观察那个鸟儿，就把那羽翼收起来，钻到窝里边睡觉去了。是吧？他那天他第一次安然入睡。他说：“你看这个鸟在主的里边，他多么懂得安歇。我也要安息在主的怀中，没有惧怕。因为虽然我跟教皇有这样的征战，但是相信主在我的中间。所以我们感谢主神保护了他。如果不是神特殊的保护马丁路德，有100个马丁路德也死掉那个年代，但神保护了他，所以有今天我们教会的样式。”所以我们感谢主，我们在主的爱里边，不要担忧，不要担忧。我们来用一首诗歌来结束我们今天的聚会，我们今天的信息。犯劳苦担重担的，就在他里边得安息。这首诗歌非常的好，我也很喜欢。他说：“注目看耶稣，说犯劳苦担重担，当亲近耶稣，必享安息，必得满足。犯饥渴慕义来寻求耶稣，必享甘泉。”必得宝足啊，必得宝足。我们来唱这首诗歌的时候，让我们来思想主耶稣，他爱就在我们中间，让我们不再担世界的重担，让我们把重担交托给主。小明姐妹那首诗歌他也说，我们人生的每一个台阶每一个小站都有主耶稣为我们来承担重担啊。哈利路亚，我们一起来唱。
烦劳苦重担，
展现你的宝座，主在静静看耶稣圣洁同一座十架上耶稣，主在面对亲近主，跟着他同走，跟着他同
走。一起来起立来唱这首诗歌。
烦恼苦重担，伤心的人，吉祥安息。换几颗不易才寻求耶稣，你将安全你的宝座，祝福在静静看耶稣圣洁中上耶稣，